欢迎来到秒懂罗盘的第11课。你好，我是张云慧。前面课程我们讲了怎么用地盘来格龙立象，也讲了怎么用人盘来消杀，现在我们讲怎么用天盘来纳水。水在风水中的重要性仅次于龙脉，看风水时讲究以水立象。一般来说，看风水要先看清水的来去，然后才能够确定坐向的风金。古人云，有山无水修寻地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有水要先看水，没有水才看气和煞。天盘分针是三盘中最外围的一圈，虽然天盘分针偶尔也会被人拿来立象，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纳水。向上十二掌生水法、辅星水法等都是用天盘分针的二十煞，而不是地盘或人盘的二十煞，这是许多初学者容易混淆的地方。天盘分针的阴阳分布与地盘正针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已经知道了来龙和立象要静阴静阳，现在呢，可以把纳水也加入静阴静阳的行列。阳龙立阳象同时纳阳水，阴龙立阴象同时纳阴水，比如庚龙卯象纳丑水和静阴静阳组合。天盘的五行跟地盘是不一样的，子属水，癸属水，丑属土，寅属火，这叫三合五行。任何只要形成等边三角形的三个山，五行都是一样的。比如说子山属水，那数过来八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辰也属水。辰再往后顺时针数八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申也属水。申再数八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又回到子，那这就申子辰三合水局，他们的五行都属水。至于天干和八卦的五行，还是老办法，根据纳甲来排。三合水法最简单的用法就是龙象水三合，也就是来龙、朝向和水口刚好组成等边三角形。比如说地盘的亥山来龙，天盘卯山有水，立地盘的位象就符合三合局。三合局也一定符合静阴静阳法则。在论水法时，天盘的双山五行用的更多，也就是相邻的两个山合成一个宫位变成一种五行，这样呢就变成了十二种不同的宫位，对应先天十二地支。那么这十二宫是怎么分的呢？以壬子开始合为一宫，然后癸丑合为一宫，庚寅宫、甲卯宫、乙辰宫、巽巳宫、丙午宫、丁未宫、坤申宫、庚酉宫、辛戌宫、乾亥宫，这样两两配对成为一家，就一共有十二宫。你发现没有，十二宫的每一宫里面都有一个地支，我们就以这个地支的五行为此宫的五行，这就叫双山五行。比如说壬子这一宫，虽然壬属火，子属水，当他们成家以后就听地支的了，地支属水，他们两个就都属水。癸丑宫也是一样，癸属水，丑属金，他们合在一起之后，双山五行就以地支的金为主，那其他宫位呢就以此类推。天盘分十二宫有什么用呢？十二宫刚好可以对应十二掌生，并且呢分四大局进行纳水。双山十二宫依然可以组合成等边三角形的三合关系，三合宫位的五行都是相同的，分别是水局、金局、火局和木局，其中没有土局，这就是三合四大局。四大局根据水流的方向又分为阳刚四局和阴刚四局，左水到右为阳刚四大局，右水到左是阴刚四大局。那具体请参考教材里面图表，图表会比语言的表述更清晰一些。比如说亥卯未双山和木局，因此与他们分别同宫的乾甲丁也是木局，这是阳木局的排序。阴局呢，就是各自把中间的一山排到最前面，亥卯未变成了卯亥未，乾甲丁变成了甲乾丁，这个时候以亥和乾来定局，成了阴水局。而排在第一个宫位的地支就是其长生的宫位，阳木局是乾亥宫其长生，阴水局是甲卯宫其长生。十二长生分别是长生、沐浴、冠带、灵光、地旺、衰、病、死、木、绝、胎、养， 是事物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。阳局顺排十二长生，阴局逆排十二长生，也就是说排布的顺序和水流的方向一致。四大局分阴阳一共会有八种不同的排列，你同样可以通过教材来深入学习。那下面讲一下三合长生水法的应用。在讲具体应用之前呢，我们再强调一下测水口的方法。首先是明确下罗盘的位置，阴宅纳水呢，下罗盘是在墓碑的前方，阳宅纳水通常是在门口屋檐的滴水处。那其次找到来水口和去水口的位置，来水口就是你第一眼看到水来的地方，去水口就是水流到最后看不见的地方。有些门派只看重来水口，也有些门派只看重去水口，还有些门派呢，来水口和去水口都要看啊。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些争议的，你按自己的传承来操作就可以了。最后呢来测量水口的位置。那具体方法我在前面已经讲过，而比如说一条河流比较宽，那么我们要对准水口水面宽度的中心点去测量。如果是聚水呢，那就要测量这个水面的中心，或者测量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点啊。最后我们再看是否是吉方来水，凶方去水。很多门派呢把路也看作水，测量方法呢也是一样了，测量路的视觉尽头、路的转弯处、路的交汇处等等。这里还需要分清水流的方向，我们以横水上塘为例，左边来水右边流出，这叫左水到右，属于阳水，水流从右边流向左边，这叫右水到左，属于阴水。在三合水法中阴阳顺应是有区别的，阳水用阳刚四大局十二长生是顺排的，阴水用阴刚四大局啊需要逆排十二长生。顺时针流动的属阳，用表格中的甲丙庚壬气；反之呢，逆时针流动的属阴，要用表格中的乙丁辛癸气。天房焚针怎么配合用于三合四大局呢？三合长生水法是双山十二宫配上十二长生诀，分出吉方和凶方，并以吉方来水、凶方去水为吉，否则为反局大凶。十二长生分别是长生、沐浴、冠带、灵光、地旺、衰、病、死、木、绝、胎、阳。其中长生、冠带、灵光、地旺是四个吉位，病、死、木、绝是四个凶位，要求水从身旺吉位来，从木库凶位去啊。比如说来水口最好在长生位或者是灵光位，而去水口呢最好在木位或者是绝位。举例说明，坟墓呢立子山五象啊，注意这里的坐像呢是用地盘正针来看的，有水呢从天盘的巽巳宫流入，然后经过堂前又从天盘的辛戌宫流出啊，这里的水口呢是用天盘来看的。那先确定这是左水到右啊，其长生呢也是要顺排，然后我们查表格可以知道朝向五山，五行属火，阳水属于阳刚丙火气，寅午戌庚丙辛庚寅开头，那庚寅宫在这个地方，庚寅开头起长生。然后顺时针排沐浴、冠带、灵光、地旺、衰、病、死、木、绝、胎、养。排完之后你会发现来水口巽巳宫刚好是灵光位吉位，出水口辛戌宫刚好在木位凶位，凶位出水也是吉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大吉的水局。我们再来举一个阳宅例子，用地盘正针在房屋的门口测得坐向是隐山生相，然后呢用天盘分针测的来水口是在乾亥宫，乾亥宫来水经过堂前，然后去水口在丙午宫，属于右水到左，那显然是阴水，要逆排十二长生。那朝向申山坤申宫的五行属水，五行属水的呢属于阴刚四大局，就是癸水气。那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 癸水期呢是以甲卯宫七长生，然后逆排十二长生。你看，长生、沐浴、冠带、灵光、地旺，排到乾亥宫来水口的地方，刚好是地旺，这是吉方来水。那我们继续往下排，衰、病、死、木、绝，排到丙午去水口的时候呢，刚好走到绝位，属于凶方去水，这就符合长生水法四大局。假如龙水相不合局怎么办呢？一是改变坐山朝向，从而改变十二长生的相对关系，这样纳水的吉凶也就不一样了。先确定水口的情况，然后根据水口来找合适的立相，这种操作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水立相。二是可以通过其他建筑物遮挡或者移除树木等，使得水口位置在视觉上产生变化，从而达到更好的纳水组合。另外呢，除了十二长生水法之外呢，纳水的理论还有很多，常用的纳水方法比如说像辅星水法，同样也是用天旁分针啊，它比较适合看聚水，大体原则也是吉方来水，凶方去水，比如说贪狼方来水，禄存方去水。天盘23的旁边还对应写着24节气的字样，其实这是太阳在不同时间的直射点，从壬申开始起立春，逆时针排列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等24个节气。因为天盘和日晷的角度关系是比较吻合的，所以天盘23刚好与24节气契合。24节气如果是逆排的话，就叫太阳倒山倒向盘，如果是顺排的话，就叫太阴倒山倒向盘。在这个综合盘上，我们看到的就是太阳倒山倒向盘。由于太阳是大吉的星宿，因此太阳倒山倒向盘是用来择日的。啊，基本原则就是以坐山或朝向的太阳所到的节气为吉的节气，在这个节气的前后半个月内下葬、立碑或者建房都是吉日。另外呢，与坐山或朝向三合方的节气也是可以选择的，三合方的日期叫做太阳倒方。通常来说，阳宅选用太阳倒向比较多，因为它旺财运，阴宅选用太阳倒山比较多，因为它旺人丁。比如说壬山丙向的房子，太阳倒向的时间是立秋，在立秋前后的15天内开工动土比较合适。如果是壬山丙向的阴宅，那么立春是太阳倒山的时间，在立春的前后15天这个区间内去立碑下葬也是比较合适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像壬山丙向的太阳倒方时间是芒种到坤，寒露到乙，芒种寒露这两个节气的前后15天也是可以用的。那这里有个规律，除了太阳倒山以外，倒向和倒方的23的五行都是相同的，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丙、坤、乙、三伤都是属土的。那天盘纳水的方法就讲到这里，天盘涉及到三合与双伤五行的概念，在易会堂九寸综合盘上，我们把这个双伤都做了标记，用一个色块把两个伤连起来，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五行。壬子双伤用了黑色说明五行属水，癸丑双伤用了金色说明五行属金，庚寅双伤用了红色说明五行属火的，这对初学者来说会更加的友好，而且在推算十二长生的时候也不容易看错。三盘三阵的内容就讲完了，那下节课我们讲干支体系的分金系统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